当我们面对着这世界的风暴跟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心不要睡着了。那么在下面他说， If you have so believed, then he's lived in you. 假如你觉得我们的主没有在看顾我们，好像我们的主睡着了，其实不是主睡着了，是你的灵里面睡着了，你的灵里睡着了，你看不到主的看顾啊，主的同在跟保守。然后在下面他说， And each soul is itself a world of God, and each one's voyage within his own heart.他把这个在加利利海的航程来类比我们心灵的一个航程，我们生命的一个航程啊，我们灵魂深处就好像是一个海一样，我们要面对各样的风暴、各样的吹打、各样的试探跟试炼。所以他说 Christ must be awakened in the storm of anger.接着外面吹来的风暴包括是愤怒，接着风带来我们里面的一个愤怒啊，所以我们第一要面对的要平静的是我们心里面的愤怒啊。他说 It is the wind、啊、Have you received an insult? 当人来侮辱你的时候，这个就是风，然后这个风呢吹到你的里面，影响你，产生这个浪就是你的愤怒、啊、Are you provoked to anger? 因着这些侮辱，这些风让你被吹而产生浪，产生愤怒、啊、然后他说 Your heart is buffeted by waves, Your soul is endangered.Sweet on the insult, you are eager for revenge. And lo, you are revenge, and yielding to a new disaster, you are shipwrecked.
假如你因着这些侮辱产生里面的愤怒，你的一个回应是要报仇的话，那你就等于说被这个愤怒的风浪呢吹到你的船沉了。那为什么你会被这些的愤怒的浪吹到你的船舱呢？因为 Because in you Christ lives, 在你里面的基督好像是睡着了。他说 What does this mean? In you Christ lives, 你的基督真的在你里面睡着了吗？其实不是，只是表示说 It means you have forgotten Christ, 是你灵里面睡着了，是你忘记了基督，所以你以为基督在你里面睡着了。所以他说 Then awaken Christ, bring him to mind, 要把耶稣摇醒，其实不是真的是摇醒基督，乃是摇醒你自己，让你想到基督在你里面，在你生命的小船上。 Let Christ keep watch in you, look upon him,来仰望耶稣。我们的神没有打盹，只是我们灵里打盹，我们忘了我们的神、啊、以为我们的神睡着了。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的风浪、试探、试炼、愤怒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我们的里面来仰望基督，来想到基督的同在。所以在右边的 column 第一段的中间，右边的 column, the right column, 他说 awaken him, remember him, remembrance of him is remembrance of his word, and to remember him is to obey him. 所以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这个试探风浪的时候，让我们摇醒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其实是指到我们这个人要被摇醒，要记住想到他，
remembrance of him. 而且我们如何想到他呢？乃是想到他的话。当我们想到他的话，我们遵行他的话，就是让基督的能力再次的彰显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是苏醒的。然后在最下面的一段 ，Number three, at the command of Christ, there is calm. 然后再过两行 ，A temptation arises, it is the wind, and you are troubled, it is the waves. Awaken Christ, let him speak with you. 所以，当你被这些的试探、愤怒的风浪摇动的时候，你要摇醒基督，摇醒基督，让他向你说话。
马克福音给错了，
上礼拜的，上礼拜的 G7 啊，所以注意我讲的东西啊，我说 G7 啊，然后在下面，在 G7 的最下面，从这里下面哈、啊，左边他说。Awaken passion in the soul. Let us not lose hope. Let us awaken Christ that we may sail on in peace and come safely home. 让我们能够摇醒我们里面对基督的那个爱慕，那个 passion for Christ， 好让我们可以很平安的在人生的海浪航行当中一直归航回到天家。所以你从奥古斯丁这个讲章你看到些什么东西？从这样一个门徒遇见风浪传承了，你发现他的应用的重点在哪里？有没有抓到一些他的味道？啊，从这个讲章你发现我们一般读这个经文，门徒过海遇到风浪，对不对？你发现他把这样的一个的故事特别引申到哪一方面的教导？他都把这个基督在船上引到内在的基督。对了，他这个就有一点呢，对了，他有一点这样的灵异转变过去。他说其实基督都一直在看顾你，你以为他睡着了，其实是你的灵眼睡着了。
没有啊，他上面第二段有说 then awaken Christ， 唤醒基督 bring him to mind。
yes， 所以什么叫唤醒基督？是你自己要唤醒你的头脑 bring him to mind， 看到他的意思吗？他有一点的把他灵异应用过来啊，所以他是应用到是，其实我们的神没有打盹，我们的神一直在看顾，在看顾着你，是你自己灵里在打盹，你的眼睛没有看到，没有 bring to mind the presence of Christ。 所以他说你要回转来仰望耶稣，来呼求耶稣，是你睡着了，不是耶稣睡着。对了，所以我们要学习注意它有点的灵异的应用，但是真正其实它的这个的应用是对的，基督一直都在我们里面，懂吗？
不过奥古斯丁他这一段
啊，
他的确讲到基督在我们里面睡着了，他跟经文讲的一样。
那他是
这边有 underline 吗？ Because in you Christ lives。In you Christ lives. 在你里面的基督睡着了。
对，在你里面的基督睡着，你再注意看看，是因为你自己没有 bring to mind of Christ， 是其实是在你里面的基督睡着，基督没有这样的睡着。
对。
好，所以你发现他的用字呢，很有点灵异啊，你要注意他的那个意思啊，有点当然牵强，不是真的是。因为它应用到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景，因为的确在我们生命里面基督永远不会睡着，我们神不会打盹，对不对？ 睡着是你睡着了，是你没有看见基督啊，是你没有仰望基督，这真正睡着的人是你，你灵里在打盹。所以我刚才也讲了，要听进去我的话。奥古斯丁在这里用了一个灵异的转换啊，不是完全照着字面。刚才，所以我们了解奥古斯丁有字面的解释，也有灵异的解释，都混在一起，也就是他高明的地方。但是在灵异的应用的时候呢，它产生一个很大的实际的一个亮光，跟对信徒生命的造就啊，因为目的是要造就我们，让我们醒过来。在你里面的基督睡着了啊，你里面的基督睡着，不是真正的基督睡着，是你的基督睡着了，你的神睡着了。为什么你的神睡着了？是因为你睡着了。它是这样的一个推论跟应用，所以就让我们产生一个很深的反省啊，跟灵命上的一个的勉励，我们灵魂就要苏醒过来，眼睛睁开，然后灵里的眼睛真的回到我们的里面，看到我们里面生命的小船，在我们的灵魂的里面，基督在掌权，基督在说话，基督他是知道的，他不是真正的睡着。其实当我们回到这段经文的实际的时候，你真的以为基督真的是完全睡着吗？我是有点怀疑，哎，我有点怀疑，因为那么大的风浪，你懂吗？他是可能是睡，但是没有完全的沉睡啊，他 still knowing what's happening 啊，他故意要这些门徒看看他们的反应，很可能这个船摇得那么厉害，摇到个地步船又快沉了，耶稣真的是那么真的是广东话叫烂水，怎么讲啊，国语描写啊，睡得烂泥，就是不可能睡到这种情况了啊，一定是其实基督虽然躺在那边，但是很安稳啊，但是他其实应该是有知觉的啊，知道 what is happening 啊。好，所以我们来从奥古斯丁的讲章去尝一尝他的这个解经跟讲道的那种的亮光，常常把人领回里面啊，自我的反省。基督的内住啊啊，让我们注视那个里面的基督啊。那我们再注意在 column 2的后面这个地方，它也有一个应用很不错的，讲到耶稣责备这个风和海，他说 When Christ spokeThe sea gave ear, and will you be deaf? 连风和海都听耶稣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却好像是聋子一样，不听主的话。哇，是一个很大的、强烈的对比跟责备。我们真的是，我们是万物之灵，是神的儿女，居然我们像聋子一样，不听神的命令。万物都听神的命令，所以你看到它有很多的亮光，很多的应用来提醒弟兄姊妹的灵性。所以讲到只要你不要管它有灵异或者怎么样，但你发现它真的对弟兄姊妹有造就啊！你看到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解经讲的四平八稳啊，文法啊、字义啊、分析都很准确，但是讲出来像法利赛人文士一样，没有造就，没有权柄，没有能力，没有亮光，没有灵性的造就的结果。 So what? 你看到吗？所以这个我们要需要反省。对，我们一定要懂原文，我们一定要懂得字义解经等等文法解经，但是我们讲到不能完全靠那个，还是要以那个造就的结果为主要，不管黑猫白猫，对不对？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弟兄姊妹听得津津有味，能够觉得扎心，被提醒得造就，像奥古斯丁这样的讲章非常棒，你好好读它， 你会读到很多亮光，你重新去处理这个平静风和海这段的经文，我保证你用奥古斯丁的亮光来讲这段经文，会讲得很活泼，很有能力，很有应用。所以我不晓得我们过去有没有讲过这段经文，我过去也讲过，但是我的方法跟他完全不一样，发现他更棒，更棒。好，有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他第二个讲章，更精彩，马可福音第十章。所以这些老前辈啊，他们的讲章啊，我们真的要回去读啊。马可福音第十章，啊，当然我不是鼓励弟兄姊妹用灵异解禁啊，但是我的意思说不能那么的死板跟 rigid 哈，有时候需要转换一下哈。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节，我们只从四十六节读到四十八节就好了。好，我们一同来。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纳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好，那这段经文我们看看奥古斯丁怎么来讲解。然后他先讲到爱神，用这段经文来主题讲爱神，你想都没想过，对不对？他说 Love God, you will not find anything more worthy of love. You love silver because it is more precious than iron or bronze. You love gold still more because it's more precious than silver. Still more precious stones, for they are prized above gold. 然后他就一个一个来类比，从你会爱银子，因为银子比铜跟铁更贵重，那你发现你会爱金子，因为金子比银更贵重，然后你会爱宝石，因为宝石比黄金更贵重，然后他最后就推论到，其实爱神啊， You love light， 爱生命之光，爱神，神是比这一切的宝石黄金能更贵重更宝贵。然后他为什么从这个引言推论到爱神呢？他就是引用这个巴迪买的瞎子，他要得着他生命的光，他要能看见，他何等的迫切要得着这一切比任何的东西来的宝贵。你想想看，他不能看见光，黄金对他有什么价值？金子对他有什么价值？他说最重要最宝贵的是我们能够看见生命的光，得着这位生命的光的主，爱他，爱主比任何的一切都来得宝贵。所以你看到他如何带进这个主题，因为这个瞎子用他整个生命的力量在那边呼喊耶稣，他要能看见啊，他要能看见。所以在第二段他说 The blind man cried out as Jesus was passing by. He heard he might pass by and not heal him. 他很担心耶稣走过却没有医治他。And howearnestly he cried, 他是何等的迫切的呼求耶稣。然后第三段他说 Love Christ, 爱基督， Seek the light that is Christ, 那个真正生命的光是基督。我们要像这个瞎子一样很迫切的要追求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真光，好让他能够光照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的眼睛能够得医治。然后他说
If he longed for the light of the body, how much more ought you to long for the light of the soul?
看到吗？他从这个的引到灵魂的光。
Let us cry out to him, not with words, but with virtuous living.
我们用什么能够得到耶稣的注意，能够呼喊他，向他呼求，能够得到他的回应？要用什么？美德的生活来呼求他。你看到又一个应用了，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呼求达到神的面前？借着我们的美德圣洁的生活。
神不会听罪人的祷告啊，我们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看到吗？
所以他都引用到我们的呼求能够达到神的面前，能够得着我们生命内在的光，我们需要有
这个基本的生活的美德。
然后他就马上就应用到这些群众去责备这个瞎子，对不对？然后他说，当你用美德的生活去呼求神的时候，因着你的美德生活，那些不信的人会责备你的，看到吗？所以他都鼓励基督徒要勇敢的成为世上的光跟盐，不要害怕别人的责备。当你的生活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是会被责备的，你要站稳的。哇，你看他真的懂得人的生活跟情况，要用这个经文来带出安慰跟鼓励。
然后他下面就讲到，在 first column 的最下面， There are not a few Christians who seek to hinder us from living as Christians、
啊、甚至有些其他的基督徒他也会拦住我们、啊、责备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宗教狂热、啊、太过分了等等。
然后在右边的 column 第一段我 underline 的地方， Our life shall be the voice of our cry to Christ，
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发出来的声音，好，可以让神所听见所悦纳的。
然后在最后他做一个结论， Let us live virtuously and so cry out to him。
所以他的重点还是提醒基督徒要有美德的生活，也就是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向神的呼求，好让我们得着灵魂的光，基督的真光、啊、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的眼睛能够被打开。
所以你发现奥古斯丁处理这段经文，他的重点在哪里？看到他的一个特点，常常有这个特点的，
又把你带到内在生活去了，又把这些故事要引到一个内在的跟主的经历。瞎子要得着只是肉体的眼睛看见世上的光，但是他就把这个引用到我们里面的灵魂的瞎眼，我们里面灵魂需要基督的光来光照、啊、所以他常常把人带到里面，带到跟神里面的一个关系跟经历。然后同时你会发现他很注意什么？你的生活跟美德、啊、在世上的见证、啊、所以你发现两个讲章呢都有这种的特点、啊、所以在刚才马太福音第八章，他都很注意到基督徒如何胜过世界的试探的风啊，这是世人的羞辱攻击，引起我们里面的愤怒，怎么去平静它？所以他非常注重灵命，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很注重生活、啊、你看到奥古斯丁非常平稳的一个教导。好，那最后我们再看他诗篇四十二 42篇的解释。好，我们一同翻到诗篇42篇。有在 G2 打开之 G2 诗篇42篇。好，我们只读42篇第一节。好，我们来。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好，首先他从节节圣经就用这个鹿，就说明到我们基督徒对神的渴慕。所以注意他在第一段他就提到说，我们里面有个 holy desire， 我们人都有很多的欲望，世界的欲望啊，爱情的欲望，物质的欲望，但是他提到说在我们里面生出一个最宝贵的欲望，就是那个神圣的欲望， the holy desire， 就好像这个鹿渴慕溪水，我们属他的儿女渴慕神， desiring God， 这是一个最荣耀啊，最神圣的一个欲望， holy desire。然后在右边的 paragraph 2， 好，我们注意他说 let us both be influenced with this first， 他说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受到这样的影响，得着这样的里面的饥渴。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个饥渴，我们没有这个饥渴慕义的心，我们不能够像这个鹿有这样的切慕渴慕跟饥渴，我们不感觉到饥渴，所以我们不喝水。就像这个鹿，它假如没有饥渴，它不去寻找水的话，它一定会怎么渴死。哦，所以现在基督徒很麻烦的情况是我们没有这个感觉饥渴。好，不晓得是因为我们吃了别的东西，把我们这个饥渴的感觉没有了。那没有这个饥渴的感觉，你很糟糕啊，你渴死了。没有力气了，走不动了，你都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需要这个 holy desire， 而且有这个 holy thirst， 有这样一个神圣的饥渴，好像外面一切的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心灵里面有这个饥渴，一直要去追求神，渴慕神。所以他就说因着我们这个饥渴， let us long for that fountain， 让我们渴慕去到那个生命活水的源头，那个 living fountain， the fountain of life， 生命的源头，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得到保住。而这个的源头也是我们生命的光， for he is both the fountain and the light， for it is in thy light that we shall see light， 在你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然后在下面他在强调说，让我们得着的亮光不是单单知识的亮光，更宝贵是这个属灵内在的光， but an inward light， there is then a certain light within， 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光，生命的光。然后他提到最下面啊，在这里有个箭头，他又提到 the inward eye must be prepared， 我们里面的眼睛要被打开，要被预备好，好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神的光。然后 G3， 我们再看 G3，然后他这里呢加了一些灵异的结晶，很有意思的，他就去解释说这个鹿这个 deer 为什么会饥渴。你们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思想的丰富啊，我们不要说他幻想好了，我们说他思想的丰富。他就解释说为什么这个鹿会那么饥渴，不单单只是奔跑使他饥渴，他还提到一件事情， 你读这段你发现他说这个路为什么那么饥渴啊，因为他曾经面对他的仇敌，这个蛇要咬他，他要跟这个蛇征战，来踩这个蛇，来咬那个蛇，在这个征战之后，所以他更饥渴。所以他就讲到说，我们基督徒面对各样的败坏仇敌跟罪恶征战，面对这样的属灵征战，我们更觉得需要来倚靠神，觉得征战之后那个灵里的软弱，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加油充电，得着神的活水的力量的宝足。所以你看他说 The serpent are thy vice, destroy the serpents of iniquity, then will thou yet more for the fountain of truth。你征战之后得胜这些罪恶之后，你更会觉得干渴，更要吃喝主饮于他生命的泉源。哇，实在很美的一个描写，很真实的描写啊。然后他在这一段的最后一句他说God hath wherewith to refresh thee and to satisfy thee when thou comest to him a thirst, like the sweet foot heart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erpents. 当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征战完之后，得胜之后，胜过仇敌撒旦蛇罪恶之后，好让我们像这个鹿一样赶快的去亲近神啊 ，come to him， 然后得到他的 refreshment， 得到他的活水的浇灌。好，这是他第一段的解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有人这样来讲解，我从来没听过。人的奥古斯丁有他的亮光啊，看到吗？而且很实际，把你引到属灵征战对付罪，然后跟神的关系很实际，很活泼，很丰富。所以千万不要轻看这些教父，他们是真的是有东西的啊，有东西的，他们的东西流传的到现在快1500年，真的是有东西的啊。那再读下一段更精彩，我们读下一段之前先读诗篇四十二篇第二节啊，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然后第三节，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好，奥古斯丁把这个第二节跟第三节呢，在他的 paragraph 5-7你要八跟九把它解开了。他说我们都如同这个鹿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活在我们信仰的第一步就是信心的第一步，信心的第一步，或者信的第一步。信是不凭眼见的，但他说不够，我们不单单从信心入门。他说我们注意 paragraph 5他的解说， such a heart then being yet in a state of faith only， 只是在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的层面跟经历，他说 not yet inside， 他说不够，我们不单单凭信心来相信神，我们更需要在实际当中看见神，经历神。好，当我们真的看见神，经历了神呢，我们能够对这些攻击我们的人说，神真的在这里。 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像第三节的经历，人向基督徒挑战，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经历到神在我们当中的彰显。所以他说，在第五段，他说 Not yet in sight of what he believes has to bear with adversaries who mock the man who believes and cannot show them that in which he believes, saying, Where is thy God? 我们没有办法好像经历到神，看见神，然后把神彰显给他们看。所以在第七段他说 Meditating day and night on this thought, 这个就是insult, despised. I have myself sought to find my God, that if I could, I might not believe only, but might see also somewhat. 他要看见神。For I see the things which my God had made, but my God himself I do not see. 看到他的追求吗？他说我不单单要看到神所创造的，我要更要看到神自己，我几时能够朝见神呢？能够经历他，看见他呢？所以他提到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其实是分开两个层面。我们从信心入门，他说不够，我们更需要看见神，在你的实际的生活里面，在你的灵里面看见神，遇见神，朝见神。我几时得朝见神？所以他就提到我们信仰一个完全的传备，不是单单 believing God， 更是要 seeing God。 他说这两个是不能分的。假如你只是在你的里面的信心头脑里面信靠神，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在你的心灵的里面看见神，在你的生活里面经历神，他说这样的信仰只会被人嘲笑，你的神在哪里？看到吗？所以你发现他这样的一个教导跟我们现在一般的福音派或者传统教会的教导不是那么一样。我们现在的教导就是说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要走信心的道路，不要求好像一些神迹能力的彰显，当我们讲内在生活，灵里的眼睛看见神，他们表示怀疑，真的能看见吗？真的能够敞着脸看到主的荣光吗？他们不接受这种秘气的经历，反而说这种是神秘经历，讲的很难听很怪，对不对？但你看奥古斯丁，他说不够单单从信心入门，只是 first stage， 是你的第一步，你要看见神，几时得以朝见神，而且当你经历到神的时候，你能够对仇敌的挑战，就是仇敌说你的神在哪里，你可以有所回答，我的神都在我的生命生活里面彰显着他自己，你能够在许多的经历见证当中告诉他神是又真又活的。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讲不出来，我们的神只是在头脑里面的相信，我们没有办法有真实的见证跟经历告诉人我们的神是真的，我们经历到他，我们看见他。这也是奥古斯丁他的一些教导。然后我们注意 G3 节章的右边节段，他就讲到他如何在灵魂的深处超越他的肉体的残绊，在灵里的一个超越，他在灵里面遇见神看见神。 所以他说 My soul attained to that object of its search, which is above my soul. If my soul were not to pour itself out above itself, for were it to rest in itself, it would not see anything else beyond itself. And in seeing itself, would not for all that see God. 我们的灵魂一定要进到灵里的深处，超越我们的肉体，在灵里面遇见神，不是从肉体里面看见神。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边啊，让我们能够摸到一点奥古斯丁他属灵的教导，跟他的解经的一些的方法跟原则。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对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解释的重点在哪里？他的特点在哪里？看到吗？又把人什么带到灵里跟神的这种渴慕跟追求，这种 divine desire, holy desire。而且不单是一种信心的认识神，更是一种灵里的经历神，生活上的经历神，要看见神的作为，好能够对着他仇敌说，我朝见了我的神，我看见了我的神，我经历了我的神，好能够回答他们的嘲笑，你的神在哪里？今天我们基督教真的是被羞辱被攻击，别人问你们的神在哪里，我们摆不出见证，摆不出经历，因为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我们的神是坐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他当年如何行神迹疫病赶鬼，今天仍然能够，但是很可惜，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不信，所以因为我们的不信拦阻了神的动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外邦人做见证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但我们感谢神，今天看到在中国大陆弟兄姊妹他们单纯的信心，圣经怎么应许他们怎么信，他们就怎么为人按手祷告，神迹奇事真的是见证他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甚至我听到一位姐妹在中国，我跟她交通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信耶稣，她说耶稣真神，耶稣真灵，你看到吗，是很灵的啊！祷告都看到神的能力了，她的病就得到医治了。我还没想过用这样来描写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很灵的，我们的神真神，神奇的神啊，你知道他的意思吗？我们神真神啊，神奇的神啊，我们的神呢，我们敢不敢说我们神真神真灵？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说，连很多基督徒都不敢信，而且也不愿意信，我们把我们神变成偶像，他不能做事不能动工，把他锁在圣经两千年前做工，现在 不准我们神做工。然后今天在教会里面聚会当中，因着祷告人能够瘸腿行走，他们说哦，这是从邪灵来的还是从鬼来的，他们不相信啊。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啊？也为什么神给我们的意象，我们要教导相信圣灵的恩赐，希望我们也好像刚才奥古斯丁所描写的，哇，受到一些的别人的指责，但我们相信圣经所应许的。所以我们从奥古斯丁的一些教导，我们真的可以得到一些反省啊，不能把我们的信仰变得太过理性跟纯信心。我意思说，对，我们要信心啊，但是不要因着我们高举信心做不讲经历不讲眼见。你发现奥古斯丁一直强调要 seeing God, seeing God, 我们的信仰需要这样的，甚至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 Seeing is believing。 你不觉得这句话很特别？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说我们只凭信心不凭眼见，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是因着我们看见我们就怎么 就有信心了。你发现无论是耶稣他传道、啊、门徒他们传道，常常这些人他们能够信是因着什么？他们看见了，看见了。 Seeing is believing。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真的求神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让我们看见神。所以今天在中国大陆，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的同胞他们看见了，看见神了。虽然他们原来是在一个无神论唯物论的教育里面，但因为他们看见神了，他们产生敬畏的心，所以他们怎么相信了。今天假如我们单单只是叫他们凭信心不凭眼见，跟他们解释，跟他们论证说明、如何用、神的存在的五大证明，我告诉你，你讲到你口烂，恐怕他也可以把100个证明神不存在来跟你辩论，很辛苦的。让我们让他们看见神，这些仇敌的嘴巴都被塞住了，他们就不能再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啊，你们是迷信啊，你看到吗？他们就不敢这样说了。好，所以我们啊就停在这边啊，从奥古斯丁的一些解经跟亮光啊，给我们一些的反省。那我真的是爱上奥古斯丁，我真的希望我能够多一点时间读他的东西，因为他的东西有生命，有实际，很活泼啊。好好读他的书 Confession 忏悔录，这本书是一定要读的，一定要读的，能够带你进到灵里深处的经历。你说我要走内在生活，这本书是一个基础。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他描写很多他灵命内在生活的一些经历啊，怎么样遇见神，看见神，听见神的声音啊。对， Avila
受他这本书的影响
应该都会受到啊，因为这本书太重要了啊。所以感谢神现在有翻成中文忏悔录啊，放在我们的 reference shelf 啊，你们也可以借来看一看啊。那假如你英文可以的话，你就在网站download，在网上看就好了，啊，就进到 CCEL 这个 website 里面去看，嗯。所以，假如我们真的是因着这样的教导爱上了奥古斯丁，那感谢神，这门课就成功了哈。我们需要把这些的一个一个教父跟先贤的他们属灵经历的门一道一道打开。你们一生将来可以进去去挖这些宝库啊。我们的课只能够介绍它一点点，但假如不能给你一个饥渴跟 appreciation 的话，你的领受只会停在这里。但假如你发现哇，这个是个活水的泉源啊，是个丰富啊，是个宝藏，而且你已经拿到这条钥匙了，你的一生随时可以开进去去找一些宝藏出来。所以无论是奥古斯丁、俄里根，你可以读一读俄里根的雅歌书的注解，也是非常丰富的啊。所以我接着去那个IHOP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你要去参观他们的那个书房，里面也有俄里根这本雅歌书的注解啊。因为特别这个Mike Pickle 他非常喜欢雅歌书，他在他们的那个祷告殿里面花了很长的时间的讲解雅各书，讲到我们跟主的爱、主的关系啊，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些属灵的教导跟丰富。好，那我们现在进到今天的讲义啊。所以难怪奥古斯丁是西方神学之父，还记得我上礼拜一介绍奥古斯丁的时候，我不是给他这样一个 title 吗？跟介绍吗？他真的是影响了整个西方的神学，不但他的灵性的经验啊，还有他很多的教义啊，特别影响了马丁路德、加尔文，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啊圣贤。好，我们介绍另外一位的教父，叫 Ambrose 安波罗修。他被誉为西方神学 Western Church 西方教会四大教父之一，跟耶尤米、奥古斯丁、跟 Gregory 啊、欧格利啊，那么他原来受的训练是修辞学方面 ，rhetoric， 也受过法律的训练。那你发现，在教会历史里面，神常常用的一种人呢，就是在法律上跟修辞学上面受过训练，因为你能够对这些文字能够去研究，那你才会有读经的能力。所以千万不要轻看这个文字的训练啊！所以像过去我在基督之家第四家牧会，为什么寇监督的讲道那么吸引人？因为他的什么文学国学的根基非常好，很多来听到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反应就是说，寇监督出口成章啊，哇，他的讲道出口成章，就是非常的通顺，非常的文雅，而且非常的吸引，非常的动听，这是文学根基跟国学的修养啊。那你发现很多的教会历史被神所重用的仆人，包括这些教父，很多都是在修辞学，是吧？我们刚刚介绍了奥古斯丁，对不对？他也是专门是专攻修辞学的，而且他是在罗马教导修辞学的。那么他甚至做了罗马省府的总督 governor， 要到了34岁主后373年他才信主受洗，但因为他的能力跟他的影响力跟地位，他受洗前的一周已经被永历成为米兰的主教，而他本身也有很好的见证，他成为主教，他也把他所有的产业分给穷人，很不容易。他很有钱，很有地位，但是他真的是啊，有这样一个感动啊，愿意完完全全的啊为主而活啊，不爱这个世界，不追求这个世界，把他所拥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安波罗修，他是直接影响了奥古斯丁的信主啊，因为奥古斯丁啊常常有机会去听他讲道，受到他教导的影响，所以在主后387年他就给奥古斯丁施洗。所以你就了解奥古斯丁的伟大的背后其实是受到安波罗修的开启跟启蒙跟影响。所以让我们注意一下安波罗修的一些的教导跟他的一些的贡献啊。那么第一，他的基本教义上有很重要的贡献，因为他反对当时亚流派异端的错误，然后支持这个三位一体的看法，他强调 unity of substance and the distinction of persons，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本质上是合一的，是一体的，父子圣灵他们都属于一个本体，都是属于神性的本体， One substance unity of substance， 同时是三个 distinctive persons。那他这样的一个讲论的确影响了奥古斯丁，所以奥古斯丁后来更详细的更准确的来介绍三位一体的教义，写了 Trinity 这本书。然后他怎么来描写父子圣灵的关系呢？他说 Father is the fountain of the Son and the Son is the fountain of the Spirit， 圣子从父神生命自流而带出来，要圣灵从圣子的 全员带出来。这是他对父子圣灵关系的一个描写，一个生命的关系。那同时他也是跟三位罗马的皇帝都曾经是好朋友，因为他做过总督，他跟 Gratian Maximus 跟 Theodosius First 都是这三位罗马帝王都是好朋友，所以因着他跟这个帝王的关系就更有帮助去打击这些异端，所以他在打击异端方面有很大的贡献。那第二方面，他的讲章，他的圣经注释也非常的有贡献，特别他的路加福音的注释跟诗篇的注释。然后在解经方面，他是用 triple meaning of the scripture， 相信一段的经文有三方面的解释，字面的解释，道德的解释，灵异的解释。但他还是觉得灵异是重要的啊，最重要的。然后他也写了很多的诗歌，到今天还遗传留下来，还有四首诗歌是安波罗修写的啊。假如大家要做一些 research， 把这四首诗歌找出来，我想一定很有意思，看看它里面的内容跟里面的神学跟教导，就更能够了解当时代教会的一些的信仰。要特别他对圣礼的教导影响了中世纪的天主教。我们知道基本的圣礼有两个，一个是什么？洗礼 baptism， 一个是圣餐 holy communion。 那么他是强调圣礼不是单单一个形式或者仪式，这个圣礼的洗礼真的是有神圣的恩典，所以被称为圣礼 sacrament， 真的是有 神圣恩典的应许在里面的。所以他说透过这个洗礼能够经历到得救的恩典，我说能够得着了得救的恩典，所以信而受洗是不能分的，甚至他认为洗礼本身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在里面。那第二，他对圣餐的看法就比较麻烦了，他对圣餐的敬畏跟尊敬那个地步，他相信这是基督的身体，这个饼变成在祝福之后变成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天主教中世纪的天主教的变质说其实受到安波罗修的影响。那另外他对这个罗马书第五章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阶段的经文有很好的一个的解释，就是透过我们跟亚当的奥秘的联合来解释原罪如何临到我们，然后同样的透过我们与基督奥秘的联合，神的义如何临到我们。好，我们很简单的先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作为一个预备，然后再看他怎么来解释这个奥秘的联合跟原罪的解释。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就从第五章的十四节读到十五节就好了。好，我们一同来。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始作做了王， 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拿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基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好，特别注意，为什么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解释一个原罪的问题。今天我们要非常小心哦，这个原罪的观念哦，今天甚至有些中国教会很有名的领袖，他们都不相信原罪，他们只说亚当只是遗传给我们罪性，但是亚当的罪行没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不相信原罪啊。有一次我看到这位有名的传道人啊，他所写的阶段的文章，我真的吓一跳啊，不接受原罪的观念啊，只接受原罪性的观念。但是我们看看 Empress 他怎么来说明这件事情。他说 In Adam， 在亚当里面， In Adam I fell， 我堕落了。 In Adam I was cast out of paradise， 在亚当里面我被驱逐于这个伊甸园了。 In Adam I diedGuilty as I was in Adam， 我在亚当里面，所以我有罪了。但是后面的一句他说 Now 现在 I am justified in Christ， 因着我与亚当这种奥秘的联合 in Adam， 所以亚当的罪行就如同我的罪行，因为我在亚当里面。那关于这种奥秘的联合怎么去体会呢？我们可以看一处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当然他没有提到这段经文，但是帮助我们同学去理解啊这种奥秘的联合。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并且可说那受了四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四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看到吗？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四分之一，利位那个时候有没有存在？没有存在。但圣经说利位的确也献了十分之一，是怎么献呢？是在亚伯拉罕的里面献了十分之一。所以同样那个观念，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因为亚当是我们的先祖，我们也在亚当里面，因着这种的奥秘的联合，如同利未跟亚伯拉罕这种奥秘的联合，所以 Empress 他说在亚当里面我们也犯罪了，也被定罪了，也因着这种奥秘的联合，同样的原则，我们与基督奥秘的联合，基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假如你反对这种奥秘的联合，那么就表示你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救恩。特别在罗马书第五章，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在十四节后面，亚当乃是拿以后要来之人的什么预象。我们如何在亚当里面被定罪，因着这种的关联或是奥秘的联合，这个是一个的预表跟原则，是个预象，是个 analogy principle。 神用同样的 principle 好把将来那个更荣耀的意义的归算跟恩典临到我们， 所以假如你觉得在亚当里面不公平，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是不公平，也不能得到。神是这样的定义跟安排，好让那个幕后荣耀的亚当更荣耀的恩典透过这样的原则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解释原罪，永远没有办法在伊甸园里面找到答案，一定要从基督里面才能够找到答案。意思是说，需要从一个末世性的眼光来看神的作为，从末后看才能够明白先前。就好像一个父母要把很苦很苦的药逼他的孩子喝，你从那个 moment 你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父母会那么的忍心逼打开他的嘴巴灌药，哇，好像那么的残忍，那个孩子在那边动啊哭啊叫，你不懂，只有过了三天之后看这件事情你才懂，因为三天之后那个孩子的病得到医治了，可以蹦蹦跳跳了。所以同样很多的真理，我们一定要从新约从末世的角度来看，从基督的角度来看亚当，我们才能够体会才能够明白。否则你只是单单研究创世纪来讨论神的公义的问题，你没有答案，你会被绊倒。说为什么今天犹太人，所以 Charles 要注意，为什么今天犹太人很多他们被绊倒的，除了这些 Orthodox Jews 有很多是不信耶和华的犹太人的，因为他们真的是看不懂啊，没有办法明白神会为什么这样，因为单单只看旧约没有答案的， No solution、啊、但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是进到新约里面，对，只有 Messianic Jews 他们一小批是基督徒，但是那个主流的这些正统的犹太人他们是虔诚的信耶和华，但也有不少的他们被绊倒的，特别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神为什么允许他们的同胞在德国被屠杀了600万，这件事情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理解，单单从事件的本身他们没有办法。好，所以我们啊，看到哇，安波罗修啊，他真的是厉害，真的是厉害，把原罪的问题有一个的角度来带来一个亮光跟解答。然后他另外一个贡献就是他写了一本书叫 Divergenibus， 就是论同生，论同生。假如你将来希望成为教父的权威，研究教父的权威跟专家呢，你一定要读拉丁文，因为大部分教父的资料都是在拉丁文。好，所以像这个字 Divergenibus 也是一个拉丁文。那么安波罗修他高举童身，他一生也守独身，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呢，他不完全受到希腊的二元论的影响，认为物质情欲是不好的，所以他还是教导婚姻是圣洁的。但是守童身这个更大的恩赐 is a higher good， 更宝贵 higher good， 让我们都羡慕得着这个 higher good，能够独身的 good 啊，应该是 good 啊，我们打错啊， high good。 因为他说能够守独身的弟兄跟姐妹就是像地上的天使啊，你要不要做天使？他说你要做天使的话就需要有这样的恩赐，能够为主的缘故呢守童身，不娶不嫁，能够专心的服侍主。然后他说耶稣就是守独身最好的榜样你要完全效法基督吗？ Like Christ 没有嫁娶没有结婚，所以我们当中已经结婚的已经没有这种资格得到这种 higher good， 但是还没有结婚的 你不一定要羡慕，一定要结婚，要羡慕这个 higher good 啊，能够独身的像耶稣一样的啊，来侍奉神。然后他说，耶稣基督他是 both the spouse and the model of virtues。耶稣基督不是单单是我们的新郎，啊，同时也是基督徒童女的一个榜样，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守童身，守独身。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呢，他所教导的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就好像他讲到这个圣餐的变质说，他高举玛利亚成为同守同身的一个模型，一个模式 the model of virtues。 你会想很奇怪啊，玛利亚明明结婚了，怎么玛利亚是守同身的一个的 model 呢？他怎么去高举来解说这件事情呢？他说因为玛利亚在他同身的时候，他面对神的呼召，他愿意为神的缘故委身给神，甘愿为神的缘故在童生的时候怀孕，为神而怀孕，你看到吗？所以他说这样的一个的见证，就是一个守童生完全献给神的一个的 model， 一个榜样。不是讲他嫁给约瑟之后，懂吗？所以这个榜样是在他嫁给约瑟，为约瑟生孩子之前，他愿意为神的缘故在童生的时候为神而怀孕，好像嫁给神了，你懂那个味道吗？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高举玛利亚是守童生的一个的榜样，是那个里面的那个原则跟精神啊，因为玛利亚后来她有自己的孩子，有结婚啊，跟约瑟，所以她这样高举玛利亚，她从这个角度来高举玛利亚，她是守童身最好的榜样，而就影响了后来天主教高举玛利亚，甚至把玛利亚圣化成为圣母啊，这个的 tendency 倾向跟影响很不好。那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他如何从灵异解经上的角度应用在灵交神学与神灵交，特别我们看到诗篇十六章第五节的解经，我们来看看诗篇十六章第五节。十六章第五节，好，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什么是我杯中的份？所以他解释说，这个杯就让我们可以 drink Christ 来喝基督， for his is the wine， 他是那个葡萄树，我们能够饮于基督。Drink Christ, for he is the rock from which water gushed. 因为他就是那个灵磐石，我们可以喝基督的灵水。Drink Christ, for he is the fountain of life. 他是生命的泉源。Drink Christ, 喝基督， for he is the river whose current brings joy to the city of God. 因为他就是那个生命的河流，带来城的神的城的喜乐欢乐。Drink Christ, for he is peace, 他就是那个平安。Drink Christ, for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flow from his body, 因为这个生命的河水从他身体而流出。Drink Christ, and drink the blood by which you were redeemed. 我们要喝基督，喝基督的宝血，因为因着这样 我们得蒙救赎。Drink Christ and drink His words. 我们怎么喝基督呢？乃是喝他的话语。哇，这个最后的结论最重要。他把人带到什么？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奥古斯丁那么重视神的话语跟解经？好，所以我们看完安波罗修的一些的灵性的教导跟的一些的神学的教导，有没有什么的回应？所以你发现他虽然注重灵异，但是你发现他还是有一个平衡点，很注重神的话语，要吃喝神的话，吃喝神的话。好，没有问题，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我们再回来。